巴西总统因病缺席金砖峰会，网友话真系巧合。菲律宾大选在即，超过七成民众厌恶亲共候选人，中共严控军民两用出口。格鲁吉亚万人集会力挺加入欧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0月21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巴西总统卢拉10月20号取消了前往俄罗斯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行程。据悉他在家意外受伤后，医生建议卢拉暂时不要乘坐长途航班。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巴西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卢拉原定于当地时间20号下午5点启程，现在将通过网上会议的方式参加这次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负责为卢拉诊疗的医院当日发出公告说，卢拉19号在家中发生意外，造成枕骨区域受伤，已被送入医院。医院建议卢拉避免长途飞行，但在其他方面可以履行正常职责。公告还说，卢拉脑后的枕骨区域有一处撕裂的伤。巴西是金砖国家集团创始会员国，该组织成立15年来，巴西是一直积极参与者。在2023年8月的金砖峰会上，巴西总统卢拉甚至提出金砖国家之间应该采用共同货币，呼吁终结美元主导地位，以利成员国间的投资贸易。这一提议可谓正中中俄下怀。在俄乌战争的立场上，巴西并未跟进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亦不愿提供弹药给乌克兰。卢拉表态愿意在俄乌战争之间斡船停战，并主张两边都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指责欧美军事援助乌克兰的举动延长了战事。这种论调类似于中俄的立场，亦引发了欧美批评。俄罗斯和巴西有很多利益关系。据南美侨网报道，俄罗斯能源和化肥是巴西大宗商品采购的目标。2022年亦是在西方对莫斯科制裁期间，巴西人购买的俄罗斯产品总额为78亿美元，比2021年增加了 37%。在对华立场上，卢拉亦是表现出非常亲近。2021年4月，卢拉访华期间，他向中共官方赠送了一本亲笔书写的《我的中国梦》。这本书记录了卢拉在中共多次访问和交流的经历，表达了他对中共发展道路的认同。2022年，卢拉第二次当选总统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中国，这个是卢拉第五次访华，中共官方称他为老朋友。巴西这次的缺席，外界认为将令即将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峰会失色不少。消息一出，立即引发网民广泛讨论，是不是不想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啊？不想跟邪恶族心凑热闹呢？找个理由不躺这趟浑水，为日后的见风洗礼留下余地，感觉他想跳船，谁都不想跟俄罗斯一起搭一条快沉的烂船啊。这个时候不切割等几时啊？巴西总统得了不能够坐长途飞机的病，这个病真是善解人意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个星期即将在喀山主持一场金砖国家峰会，并将在俄罗斯境内迎接20多位新兴经济体的国家领导人，试图以此挑战俄罗斯所称的西方国家的所谓霸权。这次喀山峰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要推出一套取代国际资金结算、由金砖国家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它的金融系统被踢出了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资金结算系统，这个令莫斯科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结算遭遇到重大的障碍和困难。金砖国家国际支付系统不单止顺应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去美元化目标，而且可以缓解莫斯科被踢出在国际资金结算系统之外的痛苦。 其实此举亦呼吁了去年卢拉提出的金砖国家间采用共同货币的做法，但在俄罗斯深受西方制裁的大背景下，卢拉今次缺席金砖峰会被外界分析认为可能是拒绝在这个敏感议题上表态，息事务者为俊杰，以免被西方连带制裁。俄罗斯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康拉切夫表示，克里姆林宫主办赫山峰会目的就是要表明俄罗斯不单止没有被孤立，而且还有伙伴和盟友。另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莫斯科10月21日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冲突未列入金砖国家赫山峰会议程，但与会国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是否触及这一话题。外界认为普京可能会担心卢拉的缺席会引起示范效应，与会国可能都会担心在俄乌战争这一敏感议题上做表态，既不想得罪东道主俄罗斯，亦不想开罪于西方国家，所以被与会国吃一粒定心丸，避免引起尴尬。由于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争议海域频频爆发冲突，导致双方关系持续紧张。菲律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表示不会在明年五月的中期选举中支持亲中国的候选人。中央社20号报道，民调机构亚洲脉动近日公布九月进行的一份调查，有73%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支持亲中候选人，只是得5%表示可能支持亲中候选人，其余目前尚未决定。这份调查访问了1200名民众，误差值为政府3%。据悉，菲律宾将在明年5月12日举行中期选举，选民将投票选出参议员24席中的12席，众议院全部300多席。地方政府首长和地方议员成员，以及南部莫洛国自治区议员成员。调查亦显示，有79%受访者信任美国为国家发展伙伴，50%信任日本，信任加拿大和澳洲者的受访者亦超过40%，只系得1%信任中国。菲律宾国际战略研究院行政总裁曼希特发表声明指出，很多菲律宾人认为中共在西菲律宾海的行为直接挑战菲律宾的主权，危害国家利益。曼希特警告，一旦亲中候选人当选，将为菲律宾造成重大风险，因为他们的政策可能损害菲律宾领土完整及经济利益。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塔里拉在 X 平台发文指出，民调结果反映小马可斯政府已经令菲律宾民众了解到西菲律宾海议题具有长远战略重要性，抗争不但只是政府的责任，亦需要全民共同努力。他呼吁选民不要将票投给学习中文只为过年祝贺中共新春快乐的候选人。10月20日，中共司法部网站刊登新闻稿，标题是《司法部商务部负责人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答记者问》，这个是对日前中共总理李强签署的该法令作出的进一步解读。匿名的负责人表示，制定该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简单讲，就是中共希望既要做到对两用物项出口有效管制，又要解决目前中共两用物项出口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主要矛盾，以促进合规贸易。根据该条例定义，两用物项是既可用于民用目的，亦可用于军事目的，或者有助于提升军事潜力的货物、技术和服务。预计上述条例将在今年12月1日正式生效。外界注意到，在习思想指导下，中共军方不单只在藉助两用物项技术提升作战能力，当局还推出了半导体及电动车电池材料的出口限制政策。与此同时，中方企业通过提供包括微电子设备在内的两用物项，使用俄罗斯得以维持对乌克兰战争的武器制造能力。 截至目前，中共政府仍忽略俄罗斯、北韩受到国际制裁的事实，宣称同俄罗斯同北韩等国际经济来往是正常贸易，并且否认对俄乌战争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但国际社会针对北京的警惕亦日趋升级。黑海国家格鲁吉亚数以万计民众10月20日展开挺欧洲集会，几日后该国将举行国会大选，这个被认为是对该国是否能够走向民主和加入欧盟的一项关键考验。综合海外媒体报道，20日当日，数以万计格鲁吉亚示威人士挥舞欧盟旗帜和格鲁吉亚国旗，并且高举写有格鲁吉亚选择欧盟等布条，在首都彼得里西五个不同方向展开游行，最后聚集市中心的自由广场，群众高唱国歌以及格鲁吉亚歌词的欧盟之歌欢乐颂，趁西方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和政府针锋相对。他参加这场集会时说，展现出格鲁吉亚已然胜利，将与欧洲重新进行整合。他并且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你亦是在这里为格鲁吉亚奋战，你将胜利，我们会一起进入欧洲联盟。据悉，格鲁吉亚去年才正式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但因执政党格鲁吉亚之梦一贯被指控的威权主义倾向，他加入欧盟之路一度受阻，但在这个月26日，他将遭遇史无前例的亲西方反对势力的竞争。格鲁吉亚今年较早前通过争议的境外影响力法后，格鲁吉亚加入欧盟之路被布鲁塞尔冻结。批评者说，该法模仿俄罗斯法律，扼杀公民社会的异议言论。上述立法工作曾引发长达几个星期大规模街头抗争，并促使华盛顿对几十位格鲁吉亚官员实施制裁。民调显示，反对阵营26日好可能得到组成联合政府所需的足够选票，取代亿万富豪艾曼尼斯维利掌控的执政党。但分析家警告，格鲁吉亚之梦可能试图采取措施，不顾大选结果而保住权力。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